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 FM104.9 江苏故事广播的孙主编说军事节目，我是扬子晚报军事专刊环球博览的主编孙小伟。今天我给大家讲述的军事故事是瞿秋白被俘就义真相的故事，宋希濂口述，汪东林采访整理。第二，新购白裤褂两身，布鞋一双。第三，按36师官长饭菜的标准供膳，需要烟酒时另备。第四，每天允许在房间的门口院内散步两次，指定一名副官和军医负责照料。房间的门口白天可不设武装看守。第五，自师长就是指我，以下一律对瞿秋白称先生。第六，禁止使用镣铐和刑法。我宣布了这六条，我的下属都表示了不解，甚至是目瞪口呆。我于是解释说，以柔克刚是一条古训，对瞿秋白这样声望大位置高的人，不能像对待平常人那样，要以情感人，亲近他，软化他，才能谈及其他嘛。你们都要理解我做出的这个决定的本意，认真去执行吧。那么后果如何呢？我问道。宋希濂接着说，一开始我的感觉还不错，生活的环境一改变，瞿秋白每天的作息时间很有规律，写诗词、刻图章、舞文弄墨，颇有点悠然自得，以至于不久我的部属凡是能够接近他的人，包括哨兵，都向他讨字要印章，他都有求必应。我存心下了命令，其他人一律先不谈政治，头一个同他正面交锋的必须是我，因为在改变生活条件之前，我手下的人已对他做过多次的审讯，在保安团时不但戴镣铐，还受过了刑罚，都没有效果。我自信这一手一定会有所进展。就这样过了半个月，下属天天向我报告瞿秋白的情况，把他写的诗词、书法、印章送给我看。有一天，我的目光正停留在瞿秋白书写的小楷咏梅词《卜算子》的最后一段上，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幸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我正边看边思考着现在瞿秋白的心态，盘算着如何同他交锋。此时驿电员送来了南京和东路总指挥部催问瞿秋白情况的电报，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决定次日由我单独提审他，但我怎么也没有料到，经过第二天上午3个小时的舌战，竟宣告我的苦心策划完全无效了。我正待请宋希濂细谈，门突然被推开了，进来了一个他的邻居，我们的谈话就这样被打断了，而且这一段就是10年。文革结束以后，我才有机会再度登门拜访了宋希濂。 雨过天晴，我的心情与十年前文革爆发之初大不一样了。宋希濂也一改沉闷的心境，侃侃而谈。尽管其实中央还没有正式为瞿秋白烈士平反，但宋希濂一开头就欣慰地对我说，就在前几天，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派人找我调查，要我撰写简要而明确的证明材料，一是瞿秋白在被捕至被处决期间究竟有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二是瞿秋白在狱中是不是撰写了多余的话那篇长文。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他们，并当场写了证明材料。第一，瞿秋白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有的是充满革命气节的言行。第二，瞿秋白的确写了多余的话，我当时就看过，印象极深。这篇长文写的是瞿秋白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而不是国民党方面事后捏造的那样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这两位调查人员极为认真，不追不逼，甚至避免种种提醒的语气，听我讲，由我写，然后逐字逐句地看，整整一个下午呀，是一次严肃而亲切的交谈。他们的礼貌，他们的神色，使我预感到瞿秋白烈士蒙受不白之冤的日子要结束了，平反昭雪的时刻就快来临了。宋希濂对于调查人员提出上述两个问题的长谈，下面我只择取其重要的两大段。一是当时宋希濂与瞿秋白之间的唯一的一次正面交锋，二是瞿秋白得知要被就地处决的消息直至牺牲前两天的情况。瞿秋白被武装卫兵带进了设在长汀中学里的36师师长的办公室，屋子里只剩下了我和瞿秋白。请用茶，我笑脸相迎地说，瞿先生，这些天来我们的陈军医都用了些什么药啊？你的病情有好转了吧？谢谢。瞿秋白呷了一口茶水回答说，我早已讲过了，目前的处境，作为囚犯，我服药只是为了解除一点病痛，已用不着做认真的治疗了。哎，瞿先生，你太悲观了吧？坦率地说，我是敬重你的。我在湖南上中学时就拜读过你的文章，那时慕名而不得见呐。今天在这种场合相见，在我也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我今天虽有军务职责在身，仍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慨呀。宋先生，你不必往下说了。瞿秋白打断了我的话，我不想判断你讲这些话的用意，但我也可以坦率地说，第一，任何语言改变不了我们今天相对立的位置；第二，我的命运最终并非由你宋先生主宰，你讲这些话怕也是多余的吧。瞿先生，我赞赏你快人快语，主宰你命运的是最高当局，是委员长本人，但我是这里的最高长官，直接对委员长负责，向最高当局反映情况是我的职责。我希望我们能开诚布公地谈谈。 你想谈什么？你发问吧，重复的话我就不想再说了。我正在写东西，我的时间不多了。曲秋白不耐烦地说。哦，你正在写什么？可以谈谈吧。曲秋白回答说，我写完以后可以公之于众，也会送给你看的。我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回顾往事，剖析自己，让后人全面地了解我，公正地对待历史。但是这里边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名单，也没有红军的军事情报。如果你今天要问的是这些，那是会白费时间的。我对曲秋白说，我看还是先不要封口为好，咱们随便谈谈吧，谈到哪儿算哪儿，好吗？曲秋白突然以攻为守地问道，那么宋先生，我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吗？我说，听便。你说上中学时就读过我的文章，那么请问你当时对我在文章中所宣传的主张是赞成呢，还是反对呢？曲秋白抬起他浮肿而苍白的脸，那双充满倦意的目光突然发亮了。我直爽地回答说，我曾经相信过你的主张，走了一段弯路。停顿了一会儿，我又提高了嗓门说，但是眼前的事实证明你的那套主张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不仅在7年前我本人抛弃了从前的信仰，做得对，就是在今天，我还想奉劝你也做一名三民主义的信徒，以发挥你的才华嘛。因为只有孙总理的三民主义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救民的真理。哈哈哈哈哈哈！曲秋白抑制不住地笑出了声来。宋先生讲这些大道理，究竟是要同我辩论什么主义是真理，还是要规劝我也随你走同一条路，归顺蒋介石呢？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两者兼有，出发点是为先生的前途着想。我也答复得干脆，并为审问的顺利进入正题而有点自鸣得意了。曲秋白说道，我原认为此时此地争论这些问题未免不合时宜，既然你有雅量让我争辩，我只好奉陪一下了。宋先生，恕我再问你，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实行国共合作，那时你在什么地方？我先是一怔，旋即想到了我目前自己的身份，就若无其事地回答说，哦，那时我刚从长沙奔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曲秋白说，那好，因为你提出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问题，使我想起了自己曾经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就在那时，我便粗略地研究过三民主义。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通管世界政治的潮流，对比各种主义和学说，当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倒像是一盘大杂烩，无所不包而又缺乏真谛，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 可称道的是，孙先生顺乎潮流，合乎民意，果断地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学说，即新三民主义，在当时的确起着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作用。但是时至今日，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屠杀人民，是名副其实的法西斯，还有什么资格谈论三民主义呢？至于共产主义学说，在苏联正在变成现实，在中国也为觉悟了的农工民众所接受，而为蒋介石所深恶痛绝，也可以说是心惊胆战呐、啊，要不然蒋介石何以要运用百万兵力一次又一次的围剿苏区呢？所谓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历来更是各种反共分子的陈词滥调。好了，我还是那句话，现在争辩这些不合时宜，你我都不必浪费时间了吧。说吧，瞿秋白起身要走，我心中非常的恼火，却装出了若无其事的神色，习惯地用手指弹着桌面，缓慢而又冷冷地说，瞿先生，共产主义在中国能不能行得通，不是高谈理论，而是要看事实嘛。我特别加重了事实这个词儿的语音，接着又说，请看当今党国政令一统天下，委员长秉承先总理的宗旨，实行三民主义，全国民心归顺，乃大势所趋嘛。共产党自民国十六年之后，苦心经营了若干个山头，如今已荡然无存了，以至于像瞿先生这样的头面人物也落到了今天的这种地步。共产主义如能救中国，何以这样奄奄一息，濒于绝境呢？你既不愿争论这些，我也就说到此为止吧。但我想郑重地提醒你的是，别忘了眼下你自己的处境。时至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点儿有关共党和匪区的有价值的情况，这对你是很不利的。瞿秋白回答说，说得好，这最后的几句话才是你今天绕着大弯子找我谈话的本意，也是为多日来想完成蒋介石交给你的任务而使的小手段吧。
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好，今天的孙主编说军史就说到这里，我是孙小伟，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将给大家继续讲述刚才的军事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再见。